李鸿章为什么这么为难？在这十一项草约当中，太不像话了。咱们先说这个伊藤博文，他本身就是个大军阀，就是个财阀、政客和流氓。在跟中国政府没有议和以前，他们早做了充分的准备。那日本的野心家纷纷向他提出条件，有的说让中国政府包赔白银100,000,000，有的要台湾，有的要福建，有的要割让辽东半岛，有的还要进北京。哎呀，站在自己的利益上提什么条件的都有。伊藤博文把它归纳起来，他定了这十一款，这不简直要中国的命一样。所以李鸿章十分为难，再三再四的哀求。咱书说简短，经过反复的磋商，到了4月17这一天，谈判又继续进行。伊藤博文首先把修正案拿出来了，中堂阁下，现在我要说清楚，经过我国政府反复研究，定了草约10款，这10款你不要说别的，就表示一下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，要说出别的话我就很难接受了。伊藤先生，难道就不允许讨论吗？讨论当然可以，但人内容不能有半个字的改动。那还讨论什么？这10款是怎么规定的呢？第1条，确认朝鲜独立。满清政府与朝鲜政府彻底断绝一切关系。第2条，满清政府割让台湾岛、澎湖岛、辽东半岛。第3条，赔偿日本军费20,000,000，限3年之内交清。假如3年之内不能偿清，每一年要增加5%的利息。第4条，设厂。第5条，增加口岸，把苏州、杭州、湘潭、重庆、汉口作为对日通商的港口。第6条，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，以便监督条约的实施情况。在日军占领期间，每一年满清政府要拿出50,000,000白银给予报销。第7条，日本政府在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，与列强等一匹均沾。第8条，在战争期间，凡是给日本军队出过力的中国人，满清政府不准擅自逮捕，要妥为保护。哎，咱就这么说得了，每一条都是要命啊。李鸿章一看日本政府的态度没有半点可以改动的余地了，最后一狠心，签字吧。他签字画押了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关条约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鸦片战争失败以后，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订立了头一个不平等条约，叫南京条约，那就够刻的。但是把这两个条约比起来一看，东洋人要求的条件简直超过以前的10几倍。 拿着第一条来说，上面说的是什么？确认朝鲜独立，与满清政府断绝一切关系，这是冠冕堂皇的欺人之谈。本来朝鲜政府就是独立的，跟中国历年来互相交往，感情都不错。日本政府之所以强调这一点，那就是自己要吞并全朝鲜，以朝鲜捍卫者的姿态出现，这都是招摇撞骗。拿第二款来说，割让土地，这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，包括澎湖列岛，大大小小70多个岛屿，那是中国的一块宝岛，方圆37000多平方公里，世界上人都公认，有的把它誉为是不称的航空母舰，地球上的一颗明珠，这话并不过分。这座宝岛物产丰富，风景优美，日本人早就垂涎三尺啊，所以他无论如何要把这块领土给占领。辽东半岛是北京的门户，大连和旅顺都是优良的港口。东洋人占这个地方的目的，一可以做跳板继续攻占东北三省，二可以直接出兵控制中国全局，所以他坚持要这几个地方。这条约上的第三款，赔白银2万万两，这个数字简直吓死人了，那是钱了。当初鸦片战争的时候，赔偿英国的军费只是2100万两，这超过多少倍？那当时中国的海关每一年的最高收入不超过5000万两，也就是说满清政府一个子儿都不花，需要4年才能还清。而且日本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，3年之内还不清还要加5%的税。如果这么算起来，利加本，本加利，驴打滚，来回转，满清政府就砸锅卖铁也还不清这个阎王债呀、啊！就这一下就要了中国的命了。要不马关条约签订之后，日本各界的头目简直是欢欣鼓舞啊！他们自己心里清楚，全日本的收入每一年不超过8000万两，各种挑费都不够用。没想到从中国政府这一下就来了10000000两白银，这回腰包可鼓起来，扩军备战可有资本了。条约之中定的第四款，设厂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允许日本的臣民在中国开设工厂，这一条更毒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就是日本的商人可以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，廉价雇用中国的劳动力，使用中国的原料，还不交进口税和出口税，他们的利润就更大了。再往下说，开放苏州、杭州、重庆、汉口为对日通商口岸，那也就是说日本的势力整个插进中国的心腹地带呀。再有一条，满清政府不准逮捕 帮助过日本做事的臣民，这一条更缺德带冒烟。那些臣民是什么？都是汉奸走狗，中国政府无权处理，还要妥为保护，中国的主权完全都丧失了。马关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，使40,000,000中国人民陷入更苦难的深渊。李鸿章倒不服气儿，把笔一挥签了字了。等他回国这一天，他也有点害怕。他一想，哎呀，问题够严重的，就我回去我怎么交代，还不得有人把我打死啊。所以他回到天津抱病不出，他把那聘请来的美国顾问柯志达请来了，请他先到北京奔走一圈，散布一些舆论，就说老中堂多么多么不容易，为了这次议和呕心沥血，担着风险，这才力挽狂澜达到这么个程度。如果不是李中堂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中国就得亡国败家。这柯志达还真给他卖了力气了，奔走了一个多月。李鸿章呢，为了表示对他感谢，拿出150,000两白银，柯志达的腰包也满了。暗地之中，满清政府也许给美国不少好处。咱必须说清楚，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，这个消息迅速在全中国传开，它真像火山爆发一样震动着这古老的国土啊！上至太后皇帝，下至每一个老百姓，无不心胆竭裂呀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慈禧是卖国不假，但是一看这个条约也太难点儿，难道说东洋人就此就算拉倒吗？不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得寸进尺啊，下一回还不要我的北京吗？我这宝座还坐得稳当吗？他是这么想的。那些王公大臣也感到前途渺茫，受了巨大的威胁。最受罪的当然是老百姓了，层层的盘剥，他们日子早就活不下去了，所以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咱们单说这个大卖国贼李鸿章回到天津以后，他一想，得要求皇上早点用宝啊。什么叫用宝？叫盖印，好让这个条约生效。夜长了梦多，再出了变化就麻烦了。这是第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那交钱呢，按照条约规定，中国在上半年要拿出8,000,000两白银，下半年要拿出5,000,000两白银，加在一块1,300,000,000两，往哪儿弄去？所以李鸿章就把户部的两个尚书请到直隶总督衙门。这俩尚书一个满人一个汉人，这汉尚书就是著名的大学士翁同龢，光绪皇帝的老师。这个人是主张维新的，一贯跟李鸿章不和。那个满尚书叫春贵，这 这个家伙挂个牌子，对于户部里的事儿是一窍也不通。当时李鸿章把这两位尚书请来，房门关上进行密谈。他首先表示，咱们应当进行很好的合作。估计这条约是万难执行。他说今年要拿出13000两白银，需要户部给筹办，你们二位看看有何打算。这户部是什么呢？就好像今天的财政部，主管国家开支一切事项。大学士翁同龢本来就恨这李鸿章，今天一提到钱上，老头更有气了，心说你李鸿章不是爱出风头吗？不是你签的字吗？啊，你为难了，让我们跟着谈浑水，我犯不上。所以没说几句话，两人就闹崩了。中堂，您是最清楚，我国政府历年来都欠下不少外债的，如今国库空虚，一点钱都没有，这20000两白银从何而出啊？我是实在办不到。李鸿章一想，翁同龢，你这是不想跟我很好的合作呀？你是户部尚书，掌管财政，你就没办法。嘿嘿，他心里清楚，你是依靠着光绪皇帝跟我李鸿章找麻烦，咱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但是他心里这么讲，嘴不能这么说，还得表现得无所谓，长叹一声，唉，国家不幸，甲午战争失败，本大臣迫不得已定下马关条约，但是东洋人这个债还得起也得还，还不起也得还呐。我的老大人，无论如何你得帮着我想想办法，筹一筹款呐。中堂，但不知这款从何地方而出。翁大人，那么各省是不是能多摊派一些？摊派不了了，别的不清楚，这一点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们海关的每年收入不超过3-4千万两，而且军费和其他开支还在例外，每一年各省摊派的钱多加几十种，现在负担不起了，能不能尽力的再叫大家负担一些？顶多还能负担1000万两吧。哎呀，1000万两，杯水车薪，不济于事啊。李鸿章一想，那能解决什么？但是逼在这个份上了，哎，翁大人，是不是可以向外国借债，我们再借俩钱？中堂大人，现在我们就欠下英国汇丰银行白银4000万两，如果再欠外债，恐怕将来不好还吧。哎呀，不好还，咱慢慢还呗。翁大人，你们两位辛苦辛苦，再向外国奔走一趟，无论如何得把这个钱凑齐哟，估计让皇上太后又要操心喽。他把这俩人搬出来，打算压一下翁同龢。但是这老头呢，自己是户部尚书，管理财政，这玩意你再推也推不了那么干净，所以就勉强答应可以跟外国周旋一番。他们两个回到总理衙门，咱暂且不提。 单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，不但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，世界也引起很大反响，特别是在中国这些列强一看这马关条约签订了，日本人得了这么多的便宜，这些列强眼珠子都红了，都完全是发自嫉妒的心理。俄国公使、法国公使、德国公使三家联合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，说既然你们割让了澎湖和台湾，就不应该再割让辽东半岛，这个事情于理太交代不下去了。后来在这三国的压力之下，日本政府被迫无奈放弃了这一条，把辽东半岛又还给满清，但是有个附加条件，必须拿出3000万两银子的赎城费。所以马关条约上辽东半岛这一条取消了。是不是这三国政府是好心呢？不，咱得说清楚，一个好心的都没有。这俄国政府早就对辽东半岛垂涎三尺，他怕日本人插入脚对他不利。另外法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对辽东半岛也是缠了不是一天了，他们想把日本给挤走，自己插进脚来，各有各的打算。这还得说满清政府捡个便宜，花3000万两银子把自个儿的地方赎回来，这个数字再加上就是2万万3000万两，上哪掏去这钱呢？汪崇和回来以后决定先跟英国人打个交道，因为历年来欠着英国4000万两白银呢。这英国的总税务司叫赫德，从上海赶到北京与汪崇和两个人会谈，等汪崇和先把这意见提出来，说还要麻烦贵国，我们打算借俩钱儿。赫德表示的挺好啊，汪大人自管放心吧，帝国政府对于你们的处境深表同情，关于赔偿军费一项，大英帝国可以全包下。汪崇和不住地点头，好好好，赫德先生，那么咱们先打个招呼，关于具体条件咱们再另协另议。好好好，我听听。英国政府是心满意足，